苏俄诉冤搜神记。汉朝九江郡人何昶，时任胶州刺史时，带着巡行部署来到苍梧郡高要县。高要县也就是如今的广东中部偏西地区。到了夜晚，他与随行人员留宿在湖奔亭。夜还未深，亭子周围便已万籁俱寂。这时候，有一个女子从楼宇底下缓缓隐现，她来到何昶面前，呼冤叫屈地对他说：“我姓苏，名娥，字史珠，原本住在广信县，是修理人。我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又没有兄弟，嫁给了同县姓施的人。我命苦，丈夫又早死了，家里只有120匹杂色丝绸和一名叫致富的婢女。我孤苦贫困，瘦弱不堪，无法维持生活，想到邻县出售丝绸。我出了12000租金，向同县男子王伯租了一辆牛车。婢女致富直将赶车，拉着我和丝绸在前年4月10日来到这个驿亭边。当时天色已经傍晚，路上没有行人，我们不敢再往前赶路，就停了下来。这时致富突然感到腹部疼痛，我就到亭长的住处去讨一些茶水和火种。亭长攻受，拿着兵器来到牛车旁边。他问我：“夫人从什么地方来？车上装的什么东西？你丈夫在哪里？为什么一个人出门在外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不敢劳烦你询问这些事。”攻受顺手抓住我的臂膀说：“年轻人喜欢漂亮的姑娘，想和你快乐快乐。”我非常害怕，不肯依从他。公寿便拿起刀向我的肋下刺去，一刀就刺死了我。他又把刀刺向致富，致富也死了。公寿在楼下挖了一个坑，把我们一起埋在里面，我在下面，我的婢女致富在上面。他拿走了我的财物，杀了牛，烧了车，把车轴上的铁和牛的骨都藏在这亭子东边的空井里。我含冤而死，无边的痛苦深深地感动了上天。但是我无处伸冤，只好来到圣明的使君面前倾诉我的冤仇。何昶说：“如果现在我把你的尸体挖出来，你用什么来验证呢？”苏娥说：“我全身穿着白色的衣裳，脚上穿着青丝鞋，都还没有腐烂。希望使君您寻访我的家乡，把我的遗骨与我死去的丈夫合葬。”何昶派人发掘尸体，情况果然是这样。他就奔驰回府，派出衙役逮捕公寿。经过审讯，公寿供认不讳。何昶又将这个案子下发到广信县查证，与苏娥说的也完全相同。此后公寿的父母兄弟都被逮捕入狱。何昶在上奏公寿案情的表彰里写道：“按照法律，杀人之罪不至于诛杀全家，然而公寿罪大恶极，又隐藏多年，王法自然不会宽大这种罪犯。特别是让鬼神申诉冤情的事，更是千年来也没有过的。我请求处决公寿全家，以此来表明鬼神的灵验，帮助阴司惩办恶人。”上司批复同意何昶的判决。苏娥的身世让我们悲惋， 在此，茉莉联想到许多女大学生失踪案最终变为遇害抛尸的恐怖结局。从古至今，面对凶恶残忍的歹徒，女性作为弱势群体，很少有能够逃脱暴力、幸免于难的。人们惯于指责女性防范意识不够，却无人发现每个人隐藏的实施暴力的潜意识。苏娥生前惨遭杀害，死后阴魂告状，终于沉冤昭雪，让恶人伏法。我们在看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恶性案件，恨得牙痒痒的时候，也多么希望恶人能够被严惩。就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，让这逃匿数年的公兽收到法理人情共同认可的惩罚，震慑黑暗，以慰人心。